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8年6月15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小山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韩国总统府一名资深官员今天表示，驻韩美军不是朝鲜和美国谈判的议题，这是美国和韩国盟国之间的事务。该资深官员还说，在本月12日特经会前，朝鲜和美国曾讨论过完成朝鲜半岛非核化初期的目标，不过这名官员没有进一步说明有关的情况。中美关系再次紧绷，尽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仍在北京商谈两国商贸以及其他地区与国际热点议题，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战仍然点燃炮火。稍早消息传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批准对大约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其中显见对中国涉嫌强迫美国企业向中方伙伴转移技术的做法加强了贸易攻势。中国官方立即作出回应，强硬说触及中国利益底线将给予还击。有关亚洲与国际核安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袖金正恩特经会后，中国与美国展开新一轮对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深协通报特经会任务走访亚洲盟国与中国，蓬佩奥安抚日韩同时也与中国协调朝鲜去核之前继续维持对平壤制裁的立场。中美对话中，美国强调南海安全，而中国则警告谨慎处理台湾问题。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美关系再次紧绷，尽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仍在北京商谈两国商贸以及其他地区和国际热点议题，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战仍然点燃了炮火。稍早消息传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批准对大约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其中显见对中国涉嫌强迫美国企业向中方伙伴转移技术的做法加强了贸易攻势。中国官方立即作出回应，强硬说触及中国底线将给还击，并且威胁将前期谈判协议一起作废。据法新社今天从北京报道，北京强硬说做好一切准备回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贸易课加关税。有消息报告，特朗普已经签署了对中国贸易500亿美元产品征税的政令，但课税所对名单没有披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今天说，如果美国以贸易保护出发伤及中国利益，中国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保护中国的利益。据《华尔街日报》今天说，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批准对大约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对中国涉嫌强迫美国企业向中方转移技术的做法加强了贸易攻势。在做出这一项决定以前，美国白宫高级官员、国家安全官员以及财政部、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高官星期四进行了长达90分钟的讨论，目前还不清楚这一项关税何时生效，但中国已经表示计划对金额相当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有关亚洲与国际核安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袖金正恩特经会后，中国与美国展开新一轮对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深协通报特经会任务走访亚洲盟国与中国，蓬佩奥安抚日韩的同时也与中国协调朝鲜去核之前继续维持对平壤制裁的立场。中美对话中，美国强调南海安全，而中国则警告谨慎处理一个中国的台湾问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抵达北京当天就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见，蓬佩奥前往北京介绍特经会情况与今后朝鲜半岛局势发展。据法新社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中国已重申承诺遵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措施，直到朝鲜彻底实现非核化为止。美国官员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时关注南海议题，但中国领导人警告 调要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据中央社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昨天向中国主席习近平表达对南海军事化的关切，美国国务院新闻稿没有提及台湾议题，新华社则指出，习近平希望美方妥善处理台湾、经贸等敏感问题。据东森新闻说，中国官方的新华社14日深夜发出通稿，指就在美中台关系陷入紧张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时，当面要求美方慎重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强调中美双方应当正确地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防止中美关系受到大的干扰。韩国官员今天证实，驻韩美军不是美朝谈判的议题。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报道。
据路透社自首尔报道说，韩国总统府一名资深官员今天表示，驻韩美军不是朝鲜和美国谈判的议题，这是美国和韩国盟国之间的事务。该资深官员还说，在本月12日特军会前，朝鲜和美国曾经讨论过完成朝鲜半岛非核化初期目标，不过这名官员没有进一步说明有关的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峰会之后表示，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耗资巨大，具有挑衅意味，他会停止这些演习。一名美国官员14日又告诉法新社，美国军方已经无限期暂停了与韩国的重要联合军事演习。韩国青瓦台一名官员星期五透露，美韩正在就是否暂停一支自由卫士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问题进行紧密的协商，协商结果有望在近期发布。该人士表示，韩国总统文在寅已就韩美联合军演表明立场，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正以此为基础同美方开展紧密的协商。在朝鲜拿出诚意采取无核化措施，为化解韩朝之间对峙关系持续进行韩朝朝美对话的过程中，韩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就对朝军事施压问题进行慎重考虑，美方也对此持积极的立场。韩国国防部的消息说，韩国国防部长宋永武14号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通电话时，双方就韩美联合军演问题交换了意见。考虑到种种情况，预计韩美很可能在近期内就是否停止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问题做出决定。
阿根廷在女权方面取得新进展，国会众议院现在已经同意赋予妇女在人工流产方面享有更大的自由。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南美阿根廷妇女在欢呼庆祝国家最高立法机关正在致力于让女性在人工流产方面享有更多选择权。据本台法广法语女记者罗德周五早上发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报道，阿根廷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昨天周四经过历时20多小时辩论，同意赋予女性在人工流产方面更多自由。消息传出后，阿根廷首都街头洋溢起节日气氛。一位19岁阿根廷女大学生莉莉安娜在接受本台法语记者采访时兴奋地说，我是如此激动，以至于毫无倦意，我将一周不睡觉。我终于意识到，哇，这一刻来到了，而我却没有意识到，我们赢得了第一步，没有任何情况将能阻止我们。本台法语记者注意到，大部分民众都戴着绿色的头巾，这就是阿根廷支持放宽人工流产立法群众运动的象征。部分支持者就在露天挥舞着绿头巾庆祝这一胜利。因为争论是如此激烈，以至于在表决结果出来前完全无法做出预测，最后支持女权进步的一方仅以6票之差取胜，跟下来是国会参议院的审核。对此，长期推动阿根廷放宽人工流产的女权积极分子西勒维亚确信地告诉本台记者，进步的步伐是无法倒退的。他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天，我相信参议员们不会愚蠢地失去这一妇女新权利的契机。
tienen de este, generar este espacio de derechos para las mujeres。
本台法文报道指出，阿根廷参议院预计要等到暑期结束后的9月份才会对这一旨在把人工流产限制放宽的法案表明态度。
为了击退可能出现的空袭，中国海军在南海进行了军事演习，具体情况请听本台记者艾娃的介绍。
据路透社引述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在北京和华盛顿关系紧张升高之际，中国海军在南海地区进行了反空袭军演。美国国务卿星期四访问北京时曾批评中国在南海地区进行军事化，尤其是在有主权争议的南沙群岛地区，而美军也在该地区以航行自由为名大幅增加军事行动，其中包括上星期美军 B-52 轰炸机飞越南沙岛屿的上空。中国军方的解放军报在报道中称，本次没有公开演习地点的军演意在为中国舰队击退空中攻击做准备，其中包括对无人机的攻击，而且地面部队也在秘密地点参加了这次军演。
特军会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减肥瘦身，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在刚刚结束的特军会上，有这样一个场景，特朗普与金正恩摆开姿势让记者拍照，特朗普打趣说要记者把他们拍得又帅又瘦。此时人们发现特朗普很在意自己的体重，其实据知情人透露，特朗普正为自己的体重烦恼，并且开始执行减肥计划。特朗普今年初接受健康检查，他身高190公分，体重108.4公斤，属于过重并且接近肥胖。白宫医师杰克森已经为他拟定了减肥计划。特朗普喜欢吃高热量的牛排和被称作垃圾食品的汉堡包，他除了打打高尔夫球外不爱运动，因此他的减肥计划以调整饮食内容为主，像是以鲽鱼代替牛排，吃汉堡时只吃一片面包，增加他不爱吃的蔬菜，此外也将每餐分量减少。特朗普信心满满，要在今年内达到减重4.5至6.8公斤的目标。特朗普与记者打趣还引出了另一位胖子金三胖的话题。当特朗普要求记者把他们拍得瘦点时，金正恩听了板着脸颇为尴尬。特朗普的玩笑话显然冒犯了三胖，三胖又不好发作，不自觉地凶相毕露。因为在朝鲜没有人敢在三胖面前拿体重开玩笑，如果开这个玩笑的不是特朗普，而是某个朝鲜人，那他回国就要被枪毙。
就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将于今年的7月中旬前往北京出席欧洲峰会，人权观察与其他23个非政府组织联名发表公开信，表示说欧盟领导人应当利用公开以及私下场合要求中国释放因行使人权失去自由的人，包括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诗人刘霞以及瑞典籍出版商桂明海。前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向俊波受贿案在中国江苏常州中级人民法院结束一审庭审，向俊波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法庭将择日宣判。财新网曾经报道说，逃往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在2010年时获任农行董事长的向俊波的帮助，获得北京农行32亿元人民币的贷款。法新社今天自北京的消息说，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前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向俊波涉嫌受贿人民币案在江苏受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结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新加坡会谈，华盛顿便开始实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华尔街日报》透露说，特朗普已经批准对价值大约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该关税行动针对的是中国迫使美国企业转让技术以及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的惩罚手段。此举被认为会激怒北京，可能导致美中贸易紧张局面不断升级，使得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更接近于打响贸易战。中国星期五表示，如果美方损害中方的利益，中国将迅速回应保护自己。特朗普在新加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历史性会面结束后，回国途中在空军一号上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今后两周他的政府将会对中国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普拉萨德表示，特朗普政府如今正准备在其迅速扩大的全球贸易战场上再开辟一条战线。美国将于周五公布这份新的中国输往美国产品的征税清单，对多个门类的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曾经公布了包含1300个产品类别的清单，涉及从药品到平板电视等产品。很多提供反馈的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集团恳求特朗普政府不要加征关税。据简要的介绍，白宫相关讨论的知情人士表示，新清单与最初的版本类似，但是更侧重与北京方面中国制造2025相关的中国出口产品。路透社也报道说，美国已经接近完成对中国价值1000亿美元商品征税的第二份清单。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准备实施第一轮的征税，这预计会引发中国做出同样的回应。第二波征税商品已经圈定，美国准备在星期五宣布一份价值约500亿美元的商品清单。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这是特朗普实施大幅征税计划的一部分。三位了解特朗普政府征税计划想法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100亿美元的商品清单与500亿美元商品清单一样，都要征询公众意见和进行听证，因此可能需要60天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开始实施。这份清单打算选择可从其他国家获得大量替代供应的商品，以便将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受到的影响降至最低，但消除所有影响或许是不可能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刚刚访问了北京。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蓬佩奥国务卿在会晤期间提到了美朝历史性峰会的关键成果。他还强调说，美国决心在朝鲜半岛实现全面、可核实和不可逆转的无核化，并帮助建立持久与稳定的和平机制。蓬佩奥向中国领导人强调了全面落实所有联合国安理会与朝鲜相关决议的重要性，并重申，如果平壤迅速去核，将面临光明的前景。据中国媒体的报道说，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蓬佩奥，强调要始终正确看待彼此的战略意图，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他还说，希望美方慎重妥善处理台湾、经贸摩擦等敏感问题，防止中美关系受到大的干扰。在美中关系问题上，蓬佩奥说，他与中国外长王毅谈到了两国纠纷、南海争端以及人权和宗教自由等问题。蓬佩奥在记者会上说，我们对中国的逆差仍然很大。他说，对特朗普总统来说，重要的是纠正这一局面，让贸易变得更加平衡、更加对等、更加公平，并有机会让美国员工得到公平的待遇。王毅则表示，目前中美双方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合作双赢，二是对抗双输。王毅说，中方已经做出了第一个选择，我们希望美方同样做出明智的选择，当然中方也已经做好应对第二种选择的准备。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指出，没有中国的帮助，特朗普就不可能指望落实他与金正恩的协议，消除朝鲜的核武器库是特朗普最大的目标。与中国开打贸易战可能会对朝鲜协议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 特朗普面临一个选择，是该升级美中贸易争端，从而破坏这项世纪协议，还是将贸易斗争局限于美国的盟友身上。由于朝鲜 90% 的贸易是与中国进行的，没有中国的参与，特朗普对朝鲜的施压就无从谈起。没有习近平的推动，金正恩甚至都可能不会同意举行本周的峰会。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要闻解说节目。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6月15日星期五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关注的焦点纷纷围绕国内事务展开，侧重点则以经济话题为主。费加罗报突出的主题围绕雷诺汽车集团准备在法国投资10亿欧元研发电动汽车展开。回声报分析了国内的经济形势和前景。解放报则对家乐福面临裁员数千人，集团总裁却怀揣重金退休的现实提出严重质疑。法国议会通过国营铁路公司改革计划，铁路系统员工并未放弃诉求，则是十字架报和人道报分别关注的焦点。各报集中关注的国际新闻话题主要围绕欧洲的难民议题展开。费加罗报在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刊出醒目标题，难民危机导致欧洲分裂。报道指出，欧盟峰会将在六月底举行，尽管巴黎与罗马在难民危机问题上产生危机，意大利总理孔特依旧维持原有计划，周五在巴黎会晤法国总统马克龙。尽管马克龙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表示要共同协商寻求解决办法，但是难民危机却是一个十分棘手的话题，直接挑战欧洲的团结局面。该报发表社评指出，近年来难民危机日益加剧，特别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做出敞开边境的危险决定的最近三年。对此，欧洲国家所有领导人都心知肚明，只不过问题似乎并不十分严重。然而，随着意大利新总理的产生，如今的形势却发生了变化。在如何处理难民的问题上，各国之间的冲突正在加剧。要解决此一问题，就要采取必要的措施，这将是一个漫长和艰苦的过程，也需要资金。无论如何，应该采取强有力的紧急行动。回声报也以引发分歧之船为题，发表社评指出，在地中海救援难民的人道救援船已经成为引发分歧以及欧盟对难民危机束手无策的象征。然而，这场悲剧已持续了数年之久，并已成为欧洲极右翼党派利用的借口。实际上，这场危机关涉到欧盟28国，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如今，欧盟国家内部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威胁，恰如奥地利保守派政治新星库尔茨所希望的那样，形成一个柏林、罗马、维也纳轴心。法国国内也受到反移民浪潮的冲击，此一话题曾在总统竞选运动中成为极右翼政党的主要纲领。该报指出，对欧洲而言，解决问题的出路并不宽广。解放报在报道相关话题时指出，本周初以及地中海救援难民船事件以来，意大利和法国相互指责对方在接待难民问题上不负责任。两国首脑周五应共进午餐，就相关话题展开磋商。该报指出，最近三年来，难民的话题不仅是欧洲外交的沉重话题，也成为各国国内政治舞台上一个沉重的话题，其中包括那些最为开放的国度。这一政治上的紧张情势表明，欧洲国家明显降低了迎接移民和难民的趋势。将在本月28、29两日举行的欧洲国家会议应对此一话题找到答案。十字架报以反移民的一个欧洲轴心正在形成为题，报道了难民危机问题。该报指出，奥地利总理库尔茨希望与德国和意大利联手创立一个共同的移民政策，主张推行强硬移民政策的国家领导人之间的联合将为本月底举行的欧洲议会增加难度。不过，库尔茨启动欧盟深层改革移民政策的期盼少有可能实现。 此外，《回声报》今天在金融与市场版页刊出一篇报道，披露了中国国家贷款受到外国投资者青睐的消息。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栏《台北一周》，由索菲和陈明峰主持。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五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本周美国在台协会举行新馆落成典礼，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伊斯到台北出席典礼，台湾总统蔡英文也亲自出席，使这项典礼备受瞩目。台湾外交圈怎么看待这件事呢？
是，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新馆呢，占地6.5公顷，它的总建筑面积达到15000平方米。那美国政府为了这栋建筑物耗资了2亿5600万美元，并且由美国的建筑师自行设计建造。那特别的是，美国政府向台湾租用这块土地的时间竟然长达99年。这些数据啊，在典礼当中虽然是细节，但是却一点一滴地透露出某些台美关系进展的讯息。台湾的外交人士透露，从新馆升级成美国在亚太具有相当规模的海外馆处，这一点呢，凸显了台湾在美方的东亚乃至于西太平洋或者说是印太战略里面成为重要节点的一个地位。台湾的外交人士还分析说，这个也是美方近年来对中方频频在这个区域升高军事态势、投射国家武力等的一个具体回应，更是美国的新印太战略构图逐渐成型。
除了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伊斯来到台北，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众议员哈伯也出席了落成典礼，现场观盖云集。台湾媒体显著报道，对于台美官员之间的热烈互动，台湾的学者专家怎么看待呢？
是，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助理教授黄介正他认为，这场典礼只是个过场，台美关系的发展并不是靠一个事件、一则新闻，所以双方其实是刻意的低调，不被有扩大政治解读的空间，以免导致台湾的邦交国又再丢掉的风险。那另外就是台湾的国防部前副部长林中斌，他认为，一般认为这个 AIT 落成典礼之后啊，台美关系将会更为强固，但是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之后的作为来看，美国借打台湾牌对中国大陆进行遏制跟挑衅，恐怕不是基于意识形态或是价值观上面的歧义，而是为了要换取经济利益。另外就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王定宇，他认为最近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还有行政部门同意的台湾旅行法，以及双方互访啊是越来越频繁，这些都显示台美关系确实达到了从1979年以来最密切的阶段。而美国在台协会到9月1号才会正式的搬入新馆，他认为到时候可以观察美方会不会有军事上或者经贸上更高层级的官员来到台湾。
最近一直有消息传出，说是美国将派遣陆战队到美国在台协会新馆驻防，一度引起中国大陆的反弹，现在新的情况进展如何呢？
是，台湾的新闻圈盛传呢，美国其实是原来决定要在 AIT 部署穿制服的海军陆战队员，但是最后却宣布跟现在信义路的现职啊采取相同的做法。那据说这是美中在第二次就贸易议题在华府进行会谈的时候，大陆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会谈的最后阶段要求美国财政部长米勒琴不要在美国在台协会派遣陆战队驻守。不过美国在台协会现任处长梅建华他并没有把话给说死，当媒体问到新馆未来是不是会有陆战队之家，梅建华并没有正面的回答有或者没有，而是说呢，美国在台协会在信义路现址的维安工作啊，就是由美国籍的职员跟台湾在地的维安人员负责，那未来搬到内湖新馆的维安措施也会一样。他说这个跟美国在世界各地的标准做法是一致的。 不过配备陆战队之家，这个正是美国在全世界大使馆的一个标准做法。前任的 AIT 台北处处长司徒华就说过，进驻陆战队是美国对驻外人员的一个维安惯例。台湾方面也有消息指出，新馆的启用仪式不止一次，除了本周的落成典礼之外，未来可能还有陆战队之家的启用仪式。那是不是会这样呢？值得我们继续的观察。
启用典礼之后，第二天台湾总统蔡英文特地在总统府接见助理国务卿罗伊斯和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双方有什么互动吗？
是，蔡英文当场告诉这两位贵宾，罗伊斯的来访，特别是在中国大陆打压台湾、压迫台湾的外交空间，并且以军事行动严重影响区域和平稳定的时刻来访啊，这个代表了美国对台湾以及和平稳定现状的支持。他说，期盼台美双方在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的架构和承诺下，持续深化各项合作关系，特别是安全议题上，期待双方更进一步的合作。那莫健则是说，美国会不断的努力确保台湾能够在国际场合上发言，针对台湾面临持续增加的压力，美国承诺会跟台湾共同的面对挑战，并一起维护和平跟稳定。虽然有些是客套话呀，但是也可以看得出双方是相谈甚欢。不过大陆的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则在记者会上说，大陆外交部已经向美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坚决反对美国跟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跟接触。那国台办还说，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只会进一步破坏两岸的关系。不过罗伊斯她是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跟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又是一位女性。台湾一般都认为美国这次派遣罗伊斯来台湾出席 AIT 新馆的落成典礼算是恰到好处，对两岸都能够交代。加上12号当天全球的焦点可以说都在新加坡，台湾这项落成典礼应该算是平安落幕了。
好的，那就谢谢民风。
好，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再感谢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中美贸易战开打，北京怒对特朗普瞌睡，声言以牙还牙。美国总统特朗普72岁生日被纽约检方起诉，涉嫌挪用名下基金会的款项。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或面对洗钱和侵占财产的指控。韩国官员称驻韩美军不是朝美谈判的议题。特进会后，中美对话，华盛顿紧盯南海，北京敲正台湾。中国海军在南海进行了反空中攻击军演，南海波涛汹涌，英法战舰将进入南海，被指给北京添堵。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为您重播由安德烈编播的要闻分析节目。
各位听众，周四专程赴首尔和北京通报特金会的美国国务卿蓬皮奥警告，朝鲜走向和平途中布满了陷阱。此言与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加坡表现的乐观气氛是成对比。其实，从特金会以来，美国所做的宣示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为鼓励朝鲜加速无核化，美国无限期取消美韩军演。为保持对朝鲜的压力，继续维持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美国在寻求一个微妙的平衡，中方的态度将十分关键。从习近平与蓬皮奥的会谈中，中方明显流露出要把贸易战、台海等问题同朝核问题均衡处理的愿望。在特朗普与金正恩新加坡历史性峰会仅仅两天之后，美国国务卿蓬皮奥先去首尔会晤了同盟国总统文在寅，随后去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会。须知，星期二，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新加坡签署的峰会声明遭遇了许多专家的批评。 其焦点可概括为特朗普让步太多，以取消军演为标志，做出这样重大的让步，并没有以美国之前宣布的朝鲜必须完全的可查证不可逆的去核化具体措施做补偿。金正恩在新加坡得到了自己所要的一切，一个独裁的嗜血者终得以与美国直接一对一的谈判得到国际的尊重，朝方却什么也没有付出。专家指出，金正恩声明坚决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听起来十分响亮，但只是在重复过往的金家父子从来都没有兑现过的保证。如果特金会最后的声明留下的空白太多的话，这些漏洞似乎正在由国务卿蓬佩奥来设法填补。他在会晤亚洲政要时重申，美国的目标依旧是朝鲜必须完全可查证不可逆的去核化。他说，我们认为金正恩明白去核化日程很紧急，我们必须很快去做，去完成最主要的去除核武器的计划。蓬佩奥周四再次重申美国提出的时间表，两年半之内，也就是在特朗普总统任期之内，实现朝鲜半岛基本无核化。金正恩会不会反复或者采取拖延术？金正恩真的愿意完全放弃朝鲜已经拼尽财力才拥有的核武器吗？蓬佩奥承认，过去每一次朝核问题在尚未真正解决之前就放松了经济的和金融的双重压力，这次绝不会发生。蓬佩奥保证，只要朝鲜没有完全去核，就不会取消对朝鲜的制裁。但是蓬佩奥能够保证所有相关国家都能像美国所希望的那样严格执行安理会针对朝鲜的制裁吗？而且俄罗斯与中国已经在启发联合国减轻对朝鲜的制裁，现在关于特进会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的说法甚嚣尘上，据指延缓甚活左右朝鲜去核进程符合北京的最大利益。但是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会过面的蓬佩奥表示，朝鲜 90% 以上的国际贸易都通过中国完成，但中国已经重申将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的决议。蓬佩奥在这里暗示的其实是，若要制裁出了问题，环节就在中国，因为中国几乎是唯一的朝鲜国际贸易大通道。金正恩之所以数周前大转弯，抓住文在寅伸出的手向美中靠拢，关键的一条是中国终于在美国的督促下开始严厉地实施针对朝鲜的禁令。朝鲜明白，如此下去，朝鲜将会弹尽粮绝。蓬佩奥在与中国外长王毅北京会晤后表示，美国由此认为，朝鲜半岛终于可以向和平之路进发了。但他随即补充，不能实现无核化的危险的确始终存在。蓬佩奥随后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时，后者虽然赞赏特进会的成果，但强调朝核问题解决起来必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且习近平同时警告美方慎重妥善处理台湾经贸摩擦等敏感问题，防止中美关系受到大的干扰。这意味着中方果然有把中美商贸战、南海问题、台海问题与朝核问题绑在一起的计划。中方的态度或支持与否，断是美方是否掌握好平衡的要挟意味。特朗普在峰会结束时意外宣布暂停美韩联合年度军事演习，曾让韩国及国际社会吃惊。但是蓬佩奥周四在首尔会晤韩国总统文在寅之后表示，将无限期停止联合军演，但前提仍然是针对无核化的谈判具有时效性，并且是守信的可言的。朝鲜多年来一直要求美韩停止联合军演，认为这是美韩军队在做侵入朝鲜的实战演练。美韩军演时，朝鲜常常也组成相应的大型军演以示对峙。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即将出任韩国大使的将军赞成停止美韩联合军演。他认为，自从特金会以来，环境已经完全改变。这位前海军上将表示，我们应该暂停军演，并由此观察金正恩对无核化谈判所持的态度是否认真和守信。不过韩国外长对这一颇具争议的话题不愿主动回答，他表示这应该是美韩联军最高司令部协调决定的事情。 他同时声明，韩美军事联盟比任何时候都坚固。这位外长一方面称赞特进会的成功，一方面指出下一步的谈判对获得重大进步至关重要。日本方面也持这种观点。东京方面周四表示，我们很坦率地表明了朝鲜应该采取具体措施去完成无核化。他的语调显示对特进会没有明确的时间表有所警惕。各位听众，以上是安德烈主持的节目，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编播的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法国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多米尼勒先生在法国以及美国出版了多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著。他本人也自称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修正主义者。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日的前后，多米尼勒先生频频出现在法国媒体。5月4日，在法国文化电台举办的一次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专题讨论会上，他谈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且令人惊讶地披露说他在中国曾经受骗，说他再也不愿意去中国了。多梅尼勒先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曾经在法国东方语言学院学习中文，对中国文化历史情有独钟。在法国五月风暴的前后，同许多法国热血青年一样，对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十分着迷。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热的兴起，多梅尼勒先生多次应邀前往北京参加学术讨论会，并且曾经在中国大学任教。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多梅尼勒先生认为自己在中国受了骗？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学者，他如何评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主席习近平近日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会上声称，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际应用。那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否有关联？带着以上一系列问题，我们电话采访了多梅尼勒先生。多梅尼勒先生首先向我们介绍了他的学术研究领域以及出版的相关著作。
我是一位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经济的学者，现在已经退休。我和另一位学者多米尼克·勒维斯一起发表了多本研究著作，他也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我们的很多著作都是用英文发表的，因为这样可以最大程度上增加受众。我们曾经在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2本有关宏观经济的书籍，我们正准备出版3本同类的书籍。最近我们正同英国的一家出版社合作，出版一本名为《经营资本主义》的作品。这本书是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而作，虽然从书名上看来不太明显，但是这本书的副标题《财产管理新经营模式的诞生》，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梳理马克思的思想，寻找帮助解答今天社会疑问的答案，尤其涉及新自由主义。
Pour comprendre le monde actuel et les relations de production actuelles et en particulier le néolibéralisme。
您在上个世纪60年代曾经学过中文，最近10多年来，您与中国学者之间的交流频繁，能否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在中国参加的交流讨论会以及在中国大学教学的经验？
这一切主要是从2000年之后，主要是从2010年开始，我开始重新学习中文。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了1个月的哲学课，也参加过多次学术讨论会。在复旦大学的教课过程很顺利，我的学生是哲学系的研究生，但是我参加的学术讨论会令我十分失望。这是由于中国目前特殊的情况，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其实面临的是一个十分尴尬的处境， 因为中国政府自称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这使我感觉十分诡异，我因此决定停止与中方的交流。
您在接受法国文化电台采访时曾经表示您在中国受骗了，你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说吗？
对，我确实使用了受骗这个词，这是因为一开始我没太明白。刚刚接触中国时，由于我过去出版了多本著作，我受到非常恭敬的接待。之所以说我受骗，具体的来说，中国自称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院派几年前创设了两大刊物，其一叫做《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另一份叫做《国际思想家评论》。他们请我为这两大刊物撰写文章，主题是如何通过马克思的著作来解析今天的社会。当时是刊物创刊首期，我非常乐意地接受了。但是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骗局，因为我后来发现那些联系我的人以及这两份杂志遵循的都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的主导思想，这使我很不高兴，因为我并不认为中国当今的社会模式与社会主义有任何关联。我第二次受骗是在一次讨论会上，有人告诉我说我要获得一个奖项，我获得的是二等奖，一等奖的获得者就是中国式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学者，因此我明白了他们要我参加这些活动的目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拥有很多经费，他们在全世界召开讨论会，可以邀请各国的学者来参加。我的许多同事都很高兴去中国，因为他们十分绝望，所以我明白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马克思主义思想主导下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理论获得学术界的公认，而我对此并不认同，所以我觉得最好还是停止合作。
那您能不能进一步的阐述一下为什么您认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关联？
这是因为邓小平提出的所谓中国先发展资本主义，发展提高生产率，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再发展社会主义。我认为这完全是在开玩笑，因为今天的中国一个统治阶层已经逐渐形成，正如我在书里面所描述的那样，今天在中国发展的是一种经营资本主义，是资本家与经营贵族联合结成统治阶层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些人正在占领巨额的资产。我根本就不相信今天的中国社会还有可能回过头来发展社会主义，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如果社会财富有一天会重新分配的话，只可能通过暴力甚至流血的过程。
那么对您来说，中国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
不，绝对不是。中国是一个正在走向经营资本主义的国家。同西方、欧美等国不同的是，中国并不是一个新自由经营资本主义国家，因为中国保留了许多国家机构以及一党专制。中国政权很可能是受到了苏联的解体影响。中国还期待恢复昔日的光辉，有一种民族主义的色彩，当然带有一定的中国特色，但是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制度，这实在是不太严谨了。
中国主席习近平近日表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十分正确的，中国特色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您对此有何评论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中国正在建设的是一种经营资本主义，目前还不是新自由主义，但是很可能会成为新自由主义。但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够接受，中国在全世界拿出巨资寻求国际承认，至少寻求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的承认。
中国政治局常委王沪宁近日表示，习近平思想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对您来说，习近平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有什么关系？
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在开玩笑。首先必须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所指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至少应该是减低贫富差距，减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而中国目前所走的完全是反方向。至于习近平思想本身，我认为完全是空话，这不过是反反复复重复出现的陈词滥调，所谓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常出现的词语就是以中国特有的方式发展现代化，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但这些都是空洞的理论。
那么在您看来，西方应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呢？
Au contraire, l'Occident ne se préoccupe pas du tout du fait que la Chine n'aille pas vers le socialisme.
西方国家根本不在乎中国是否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思潮都失败了。西方的主流思想是资本主义最终取得了胜利，中国的加入对西方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唯一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会加入西方的已有的以美国为主导资本经营体制，还是中国会打造自己的经营体制？这个问题的回答目前还不知道。我认为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那您如何评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呢？
Je ne pense pas du tout qu'il y ait une école chinoise sur le marxisme.
我并不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可以推动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恰恰相反，我认为中国政府出动巨资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为自己的体制做宣传，同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关系。在中国没有任何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我在学术讨论会上所听到的一般都十分令人失望。
那您最后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并不是要批评中国，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不应该将中国伪装成是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我的主要观点。我对中国并不反感，恰恰相反，我从学生时代就对中国文化历史感兴趣，我还学过中文，我对中国并没有任何偏见。中国必须面对自己沉重的历史，这已经够承受的了，但是不要要求我说中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也实在太不严肃了，因为中国正在建设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别的模式。
非常感谢多美尼勒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感谢安东尼的配音合作，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爱娃编播的法国美食专题节目。
醇厚的酒群根据年龄由浅淡的金色到浓厚的琥珀色变化细微，优雅的酒香丰富均衡，甜蜜的口感唇齿留香，给人惊喜。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法国苏黛甜白葡萄酒，世界著名三大顶级贵妇酒之一。在圣诞晚餐上，头道微甜的鹅肝酱上撒了几粒盐花，吃一口鹅肝，品一口苏黛，甜度层层递进，让人细腻的感受美酒在口中与蛇共舞产生的微妙变化。不过这一画面形象已经逐渐老去，苏黛酒的酒庄希望通过品酒观感旅游来打破这一形象，吸引年轻的消费者。 说起贵腐酒，并不是法国土生土长的，它是匈牙利酒农在1650年发明的一种珍贵的高甜度白葡萄酒，必须使用感染了贵腐霉菌的白葡萄酿制，故名贵腐酒。贵就是贵族的贵，腐是腐烂的腐，而不是贵妇的妇。世界三大贵腐酒的产区是匈牙利的托卡伊、德国的莱茵高和法国波尔多的苏代。相传这种酒的酿造方法是1830年前后由苏代地区的白塔酒庄的庄主从德国引进的。为了让被日渐遗忘的苏代酒重新获得消费者的青睐，恢复往日的盛名，波尔多以南的酒庄庄主们展开了各式各样的营销方式，在大树上搭建平台，请客人凌空品酒，与树叶为伴的同时还可以远观葡萄园，或是在酒窖举行艺术品展览，或是参观酒庄了解酿制过程，还可以从不同年龄的橡木酒桶中取酒品尝其不同之处，配以精美的食品，酒类出口，探其游览，网上销售等等等等。据苏代产区酒业协会主席的介绍，该产区不大，只占波尔多产区面积的 1.7%， 而且产量又低，只占波尔多产量的 0.7%， 那是因为富有贵腐霉菌的葡萄必须手工摘采，这样造价自然比较高，可是酒价又被大型销售渠道拉低。此外，商店中缺乏知名度，尤其是在2008年到2015年间南觅苏代酒的踪影。协会主席表示，对波尔多的酒商来说，苏代酒属于边缘类，他们做的都是销量大的品种，因此不提供苏代酒。此外，在苏代酒的取名中，酒庄间也缺乏统一性。不过，年轻一代的酒农和新投资者通常是法国的大型集团公司，现在为了恢复这个奢侈品的往日辉煌，已经达成了一致。三年前成为酒庄庄主的维农先生就表示说，苏代酒是不能被复制的，我们忘了我们是坐在一座金矿上。史密斯是酒庄庄主，同时也是文物宝库网站的董事长，这个专门进行网购的网站让他可以依靠600万客户推销自己的葡萄酒。苏代产区的波美城堡，年轻消费者被这里在百年大树上品酒和根据城堡历史设计的破案游戏所吸引。城堡主管表示，这里正在苏醒，当你在苏代必须有活力才能前进，和发展得非常好的马哥和圣美农的酒庄是不一样的。离波尔多35分钟车程的小产区努力发展好像已经带来了成果。维农先生的酒庄每年的参观者成倍增长，去年的参观人数已经达到了7000人，占他的销售额的 8%。明年苏代酒酒庄的庄主们将和吉伦特地区最大的酒商合作，因为他们没有苏代酒，这样他们就可以占领新的市场，比如说进军中国。中国是继美英之后进口苏代酒的第三大国。各位听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美食，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到此结束，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